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富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呢，我们要邀请到来宾是巨亨买基金的副总罗瑶婷，请瑶婷呢来帮我们分析二季的基金投资策略。瑶婷早安。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好，坦白说这个今天邀请瑶婷来讲这个题目齁，我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啊，现在不要说预计一整季的投资策略，你预计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对不对？好，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真的川普讲一句话齁，这个就会天翻地覆齁。我记得瑶婷第一季来分析者的时候呢，有提到几个方向，基本上都还跟未后来发生的情况是蛮一致，比如说科技类股是相关的首选的投资标的嘛，好，然后要讲到债券的部分就要选择，好，那选择比较收益比较高，比如说像边际市场的这个债券，对不对？那唯一没有料到的当然就是战争，对不对？请这个姚婷先帮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在第一季的基金市场的变化吧。
第一季说真的，第一季其实在二月底。美国去入侵，不能说入侵，美国跟伊朗发生战争以前呢、都符合我们的预期。
对
啊，但是美国入侵伊朗之后，因为大家都看到油价升高嘛，
对，
然后市场开始从我们原本预期的联准会降息，转成甚至有人认为会升息了。
嗯，
这个时候原本在去年就有些问题的私募的危机看起来好像在扩大，所以其实从二月下旬，就是二月底之后，就是三月市场变化跟我们刚当初的预期就有出现一些差异，所以我觉得这是关键，就是战争，就像刚才主持人提的，没有预料战争，那战争的发生整个改变了剧本。
是，坦白说，战争也不是我们可以预测得到了，好，所以只能说发生了之后，我们就要去看怎么去应对哈。但应对也不只有一个方向，大家一定都是要拟好好几个剧本来看、来写啊，来跟着这不同的状况去设你的投资的这个策略，对不对？所以讲到第二季的投资的，哎，这个姚婷，你会觉得大家要先做什么样的准备来应付第二季的基金投资呢？
我觉得，我必须很坦白说，因为川普确实每天起来会改变他的心意，所以我现在讲的是我目前可以收集到的资讯，给出最好建议，但是有可能明天就变了。
那我这样问好了哈，就是说你刚刚提到了哈，这次的美国跟以色列攻打伊朗的这个战事呢，发生之后变化最大的其实是油价，对不对？
对，
我们就从油价开始讲。那刚刚也讲了，可能要设不同的情境， 对不对？哈，那比如说你们现在看油价涨，跟这个战争的关系，比如说战争发展之后，油价是涨是跌，对未来的整个这个全球的金融市场，甚至全球经济发展，会有什么样的状况？你们自己模拟的剧本应该是有哪几套呢？
我们觉得最乐观的情境是，美国跟伊朗真的停火变成永久的停火协议嘛，然后两边伊朗不要发展核设施，不要发展核武器，然后不要再封锁海峡，美国让伊朗正常化，解除制裁，解除冻结的资金，像对待其他国家一样对待它。这个时候油价很快就会回落到80块以下、70块以下，就回到正常数字。这个时候这个剧本就完美剧本，因为照这个剧本的话， 价对通膨的冲击就只是暂时性的，而并不是一个长期性的冲击，所以联准会不需要因这件事而开始升息，甚至是今年下半年我觉得还有降息机会。
是，但这种完美的剧本通常在现实生活里面比较难实现就是了。 对，
对，
我是这样看的，我不知道这个姚婷怎么看就是了，对不对？ 好不好，当然大家都希望是走向完美的 这套剧本嘛。好，所以这是第一个情境。
对，
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情境我们可以因应？
第二个情境是美国的底线是一定要让伊朗不发展核武器嘛。
嗯，
那让伊朗不发展核武器，那所以两个礼拜的停火只是暂时，最后谈判破裂，美国发现伊朗只是想拖时间，所以在这段时间增派在中东的地面部队。那在两个礼拜谈判破裂之后，地面部队入侵伊朗，那入侵伊朗也不是要占领伊朗全境，只是想要取回说又破坏核能相关的设施之后就撤离，因为这等于是可以暂时解除伊朗发展核武器的能力。按照这剧本的话，战争地面部队入侵伊朗可能要维持1到3个月间
啊，1到3个月，那么乐观。我曾经在脸书上面写过，我觉得过去美国在参与国外的战事的时候，你如果是速战速决啊，美国很容易取得优胜，但一旦进入了地面打长期战，最后结果下场都不是太好，而且一拖就拖个几年甚至10年以上的越战啦、韩战啦，甚至后来的阿富汗都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比起我们刚才那个第二情境，
是
那个情境假设就是只取得浓缩铀、
哦、
没有要占领伊朗，也没有推翻伊朗政府，
是
拿完浓缩铀，或者是确保浓缩又无法被其他人取出后就马上撤出。
嗯 嗯，
这个算是勉强情境可控剧本，
相对第二好的剧本。
对对啊，可是这个剧本很有可能就是自也是要3个月，
是
对，就是我们要继续承受油价居高不下3个月。而且我觉得市场有点低估一点，就是主持人所提，其实市场现在是希望发生完美剧本一，市场的定价也是用完美剧本一去做定价，一旦市场认为剧本二才会发生，油价就会突破150块，甚至可能往200块走。那对于通膨还有联准会或是其他已开发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就会开始扩散。
我以为第二个剧本发展应该会只是短暂，油价不会飙高反而会马上下跌，但是你不这么认为、
因为我觉得市场没有认为第二剧本会发生。
哦，是因为大家不认为它会发生。
对，
对， 对，
大家觉得一定会停火，一定会谈成协议，两边会撤出，美国不会派地面部队、美国只想吓吓他。
是是是是，
对，
好，所以呢还有剧本吗？
有，最后剧本三。
嗯，
剩下的是我们觉得那发生几率极低，不太需要把它做情境假设。剧本三是美国派地面部队进入，那进入的目标是解除伊朗对荷姆兹海峡的封锁。这个时候美国要做是把地面部队派到伊朗在波斯湾的沿岸做安全区。这个时候的控制伤亡就会严重很多。
那就是长久战了，而且是个消耗战了，对不对？
对，
人力、财力、物力、时间都会消耗了比这个现在刚刚前面两个剧本更久，就是
对，
对， 对，
这个就是目前想到的算是很糟的局面。
那这个很糟的局面会造成的影响可能会是哪些呢？
这一打可能是10个月以上。
嗯，
所以油价我们可能看到油价一直在200块美元之上一桶。这时候不用说降息了，我们很有可能会看到升息，然后因为升息油价居高不下，然后带来的需求变少，所以美国陷入经济衰退。
对，这是大家最担心的哈。过去我们讲过历史上这个过去这40-50年来发生的所谓的能源危机、石油危机这发生背景都不一样，但是一样就是油价飙涨之后造成了通膨，接下来发展就是整个经济的衰退，对不对？
好，
那这个就当然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剧本就是了。好好，那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说嘛，战争我们没办法预测它什么时候开始，也没办法它什么时候结束，只能根据刚刚这个姚婷所分析的几个情境来 想象一下，就是它对于金融市场跟整体全球经济的影响就是了。那我想现在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刚刚讲第三的剧本，油价飙高之后会造成通膨，那通膨会造成这个物价上涨，大家消费意愿就更低，那消费意愿低的话就会影响到这个产品的销售，服务的提供，那就会造成整个经济的衰退，这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对不对？ 好，那目前我想我们就先撇开这个刚所分析的战争的因素来看，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就基本面的需求的部分的话，目前看起来像你第一季有讲到，像科技需求的话，基本上还是蛮畅旺的，我不知道最近这个战争发生之后，有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呢？
没有，因为其实我觉得台湾投资人应该很有感，台股是不是超级无敌强？
是啊，就是坦白说就是有波动，但是你看这个就是下跌的时候很快又恢复了，不管是量啊或者是这个价的部分都很快都看到它恢复嘛，对不对？
对，对，我觉得背后原因就还是来自于对于这些科技硬体的需求太为巨大太为庞大，所以才会发现我们其实从去年十月以来台股的走势跟美国像是纳斯达克的走势就是完全两个世界，对啊，因为就是呼应我们提的，因为我们在今年其实从去年十二月就看到，去年十二月大家开始真的发现说 AI 是真的， AI 可以帮我们完成独立写完很多程式嘛，然后所以这个时候世界才被震撼到，所以 AI 不是泡沫，我们需要投资很多 AI。 但是很有趣的是，我们到第一季度华尔街认知到这件事的解读方式，是因为 AI 是真的， AI 可以帮我们写很多程式嘛， AI 可以帮我们取代软体工程师，所以 SaaS 服务公司重挫，很有趣吧？去年是说 AI 是假的，所以美股来好几波下跌嘛，今年说 AI 是真的，所以软体类股还是下跌。
是，所以怎么回事呢？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下到底怎么？这也是我要问你的问题。所以，听起来 AI 的软体类股未来发展应该更好啊？怎么会是它的股价迟迟这个直直落之外？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现象出来了，很多大公司 AI 发展的很好，但是它在裁员，这件事情好像也是变得很多人担心的问题，不是吗？
我先讲第一个好，第一个我觉得其实现在美国啦，美国市场处于一个。因为我们不知道谁是赢家嘛，我们现在有点像是当初 dotcom bubble 那个时候左右，我们不知道谁会是倒闭的，对，不知道谁会是下一个 Google， 我们不知道谁会胜出。那可是市场隐隐约约知道谁可能是潜在输家，所以开始卖出不确定性，把潜在的输家卖掉，然后静静的等待赢家。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这些 SaaS 服务商股价表现差， SaaS 服务商的表现很差，其实我觉得是不能说是不能预期的，因为大家想一想，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很多软体嘛？这些软体其实是我们跟数字或资料沟通的桥梁，那 AI 可以帮我做翻译，我要这些软体干嘛？那我不需要这些软体，这些公司它是靠一套一套的订阅服务收钱的，如果订阅数减少一半，营收就减少一半，
是，所以基本上软体类股下跌还是有它的背后的原因在，就是那失业这件事情呢？
失业我觉得讲难听一点，就讲难听，现在美国处于一个，因为现在影响比较大的是软体工程师嘛，所以确实我们看到许多这些科技巨头在裁员，那裁员原因一直现有的软体工程师搭配 AI 就可以发挥过往可能5到10个人的产值，所以我不需要那么多人的。那另外是因为我要把这部分的人力支出减少来因应我的资本支出，
因为现在大家担心的其实是白领失业这个问题，因为过去讲裁员大家担心的都是比较所谓中低阶工作的人比较担心，现在大家担心的是白领失业，这听起来就有点可怕，因为白领阶级他的收入基本上是相对比这个蓝领阶级要来得高，一旦他们被裁员，当然就会减少他们的消费，那这个对市场影响可能就会比蓝领阶级要来得大，对不对？
其实我个人的看法是有点不太一样。
怎么说呢？
一个是其实矽谷这些码农啊，非常的有钱，
他不怕裁，
而且他被裁拿到一包颇为丰厚的钱，
也是
对他至少可以撑半年到一年不工作都不有太大影响。
是。
然后第二个是来自于就是他到底白领失业还是蓝领失业对经济的冲击比较大？一定是蓝领，因为他的边际消费倾向是比较高的，
哦，
我就举例啊，假设是我和比尔盖茨比嘛，我们两个人多赚100万，我的100万可能90万全部拿来消费、他多赚100万不知道干嘛，因为他太有钱。
嗯，
啊、所以如果是冲击到蓝领，其实蔓延的速度会更快。
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姚婷跟我们继续分析第二季在投资基金市场上面还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跳着就有梦，还不够，不会有最后。谁说我们会选择放手？曾经过彻底毁灭的荒漠，远方你的身影开出怀抱。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全民加一政府乡挺红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外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声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 就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尽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节目中邀请到来宾是聚亨买基金的副总罗瑶婷，请瑶婷呢来跟我们分析一下第二季基金的投资策略。刚刚有讲到是说在第二季我们在投资基金的时候要注意的事情，当然战争的发展是我们必须要持续在追踪的。那另外也讲到就是关于最近在AI 相关的类股或者说相关的产业所出现一些逆风的情况。好，那讲到这个呢姐夫在节目中其实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如果大家是我的忠实听众的话应该都知道姐夫对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视，而且也请专家来分析过，那就是私募信贷这件事情对金融市场影响。来，这个姚婷想听听看你的想法。
好，我觉得这问题很好，因为这问题其实刚才呼应到我们刚才提到未来战争的三套剧本。
哦，因为这跟战争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私募信贷它其实去年三年前刚达克在接受一个访问的时候就已经隐隐约约说出不对劲了。他说出不对劲的理由也很简单，他说据他了解，他跟一部分做私募信贷聊嘛，他说他们有看到一档产品里面有同持有可能持有某一间公司，然后这间公司未公开了嘛，然后八个不同的产品给这间一样公司八个不同价格，而且价格差很多，有低到几块钱，有高到可能九十几块。所以他就觉得，那这个东西定价不是有很大问题吗？
是。
所以三年前他就一直觉得那里不对劲。那我个人觉得，其实我们在去年或者更早之前也觉得，它好像像一只灰犀牛，缓慢缓慢向我们冲过来，可市场不在意。但是我们也一直觉得说，不需要去惊动投资人，原因在于如果没有发生战争，今年我们的预期原本预期是会再降息两到三码嘛，今年如果能够再降息两到三码，那私募信贷现在面临的流动性问题、估值问题有机会被慢慢化解
啊。我们之前在节目中其实有大概先讲了这个私募信贷的发生的背景
啊，
其实就有讲到就是说这些公司牵扯了两个，一个是真的资金周转有点问题，第二个是存大片的问题啊，这两个是不同层次的问题啊。那你刚刚讲的是我们正常的借贷的管道，一旦利息降低的话，其实他们的压力就会变小，所以发生这个所谓暴雷的情况，可能几率就会相对减少嘛，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
对。那其实主持人刚才提的很好，因为你刚才提到那个像是有点当初次贷评级机构乱给三 AA 这件事，
是
这件事情也很有趣，因为其实有发现。私募信贷，因为私募信贷里面的底层产品太多嘛，所以不是一家评鉴机构可以吃得完的。
但是因为评鉴机构评鉴的是发行这些产品的公司，基本上都很多是大公司嘛。我们在节目中其实
底层产品也会有人做评价
啊，底层产品啊。
可是就有趣来了，因为很多为底层产品做评价，不是我们听到什么标普这种传统公司，
不是大的评鉴公司，
有在什么奇怪的乡下，里面只有八个人的团队，然后疯狂为一堆产品乱做评价。
哎呦，这个一听就知道，没行哎。对，所以这个问题就是目前都还在燃烧当中嘛，对不对？
对。
所以你刚刚说跟战争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觉得如果没有战争能够降息，这件事可以缓慢被平息掉，因为它的绝对规模不大，私募信贷才 1.8 兆美元，并不是多巨大的一个规模。
可是我们说只是表面上看，其实藏在后面的可能十倍百倍于这个数字。
因为我觉得关键点在于持有者谁，因为我们先前有专门讨论私募相关产品，我们有提到说私募其实本身没有太大问题啊。它为什么最近我们会看到问题，是因为它有一部分的钱卖给不适合它的人。因为私募这些东西就是用更低的流动性换取更高的报酬，
是。
所以传统买家是谁？传统买家是校务基金，然后
退休基金，对啊，我们在
保险公司，
对，
这些人其实没有把资金赎回来的需求压力，他可以容许没有流动性这件事，或流动性急这件事，但是后来他卖给很多一般人啊，一般人他会怕，他怕他就要赎回钱，那如果一个流动性很低的产品 就算他的本质没问题，大家一口气全部疯狂说我要赎回，他还会出问题，
就是流动性出现问题。
对，可是我觉得这是因为他卖给不对的客户，
嗯哼，
并不是说这产品本身有问题，
是
他有一部分一小部分可能有问题啦，嗯，绝大部分我觉得是 OK。
那第二季，
对，
你刚刚讲加入了战争的因素会让这个问题更复杂嘛？
对对，因为原本我们预期的降息如果落空，甚至如果是升息，
升息，
那私募信贷的问题有可能就会扩张。
嗯，
就我们会继续看到，因为现在已经看到好几档基金，它面临的赎回金额远超过它的 5% 门槛嘛。
是，
那有人要求赎回 15% 能容许 5% 被赎回，
那其实就是信任危机开始，就怕有流动性的问题。
对，那如果利率又增高，然后又发生经济衰退，大家更怕，对金钱压力更高，那他会面临更大部分赎回压力，他这时候估值会进一步大幅往下降，那这个时候私募的整体产品风险就有可能扩散。那我个人觉得啦，如只要他在蔓延到传统的金融机构之前都不是太大问题，
嗯，
国会联准会也不太会针对他出手，然后联准会最近也才提了嘛，这件事不怎么，就是这件事看起来没有往实体经济、往传统金融机构蔓延的风险。但是如果我们刚才提到的，它是整个系统性的，是大家全部都蜂拥而上，不管底下资产好坏的私募信贷基金都要求赎回，这个时候保险公司也可能会受累。
嗯，
那如果一旦火烧到保险公司、传统金融机构，我们就很有可能才比较有可能接近当初次贷的味道。
2008的金融风暴可能就会重演的意思就是，
我觉得规模会小很多
啊。哦，
对对，因为那个时候毕竟底层资产一大部分是民众的房屋啦，
嗯，
那民众的房屋的价格缩水带来的负面的财富效果冲击很大。那私募的产品，说老实讲，一般人根本不可能持有。
对啦，就是我们在节目中有讲过，这个要去买这种产品呢，还真的必须要一点资产的，像我们这种的话，基本上连碰他都不会碰我们，所以可能影响层面就没有像之前次贷是普及到一般的民众这样子的
哈。没错，没错。
OK， 好，这也是第二季在观察基金市场发展的时候要注意的事。那投资基金在第二季还要注意哪些事情呢？姚婷，
我觉得其实真的就是围绕在这两层面，
嗯，就这两个是重点。
只要战争能被化解，通膨快速回落，油价下来，联准会回到降息模式，一切大家焦点又会重新回到这些科技巨头的巨大资本支出带来的效应，带来的订单，为台湾带来的好处，台湾经济会被推升。
嗯，
我觉得市场焦点又再度回到这一点。
那其实讲到这个利率政策，现在变成有个战争的不确定因素在那边，就比较难预测。不过我们也知道，在第二季五月的时候，美国联准会的主席就要换人了。
好，
那换人这件事情，在目前情况，我不知道姚婷分析怎么样，就是说过去大家都认为说新任的联准会主席应该就是川普选定的，会站在川普那边，所以他应该会降息。可是现在战争因素这样子围绕之下，新任的这个联准会主席他可能会有哪些做法，你们自己有没有评估过？
我觉得正因为他是新任联准会主席，
嗯，
也正因为市场认为他会听从川普的命令，
嗯，
所以他更不可能降息。他在确认通膨回落前不可能降息，因为他知道这时候他一旦降息，等于向市场传达出我不中立，我不捍卫通膨。通膨，因为通膨可怕并不是绝对数字，通膨可怕是对于通膨预期的失控。只要大家不信任联准会，通膨预期失控就救不回来了。
在信任瓦解之后，就完全没有信任度可
以。我个人认为，他反而要呈现更为鹰派。
你说这个新任的主席虽然是川普选出来，也想要贯彻川普的意思，但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生命这个考量的话，他不能够在一开始就出现这么矛盾的决策，就是了。
他一旦让这件事发生，要来收拾这个残局，需要付出更大的心力。
是是是是，好。不过完美剧本就是，暂时结束了。
对，
他继续贯彻川普意志，就开始可以降息，对不对？
对对。
好，那我们就先问这个姚婷，过去在还没有战争发生前，你们预期他在上任之后，在今年本来，你们预期大概有几次降息的机会？
我们原本认为会两到三码。
两到三码，也就是两到三次的降息嘛。
对对对对。
哦，有到三码。
哦，
所以他一开始上任就有可能会先降息，对不对？
我觉得会是下半年，
下半年开始，
对，下半年开始，因为在我们原本的预期是今年下半年开始，整个通膨压力都消失了，通膨开始一路往2%走，所以它有充分的理由去降息。
是，所以联准会的新任主席上任，也应该是第二季大家在投资基金市场的时候可以观察的一个指标嘛，哈，因为他做出什么决定，它会影响到全球的这个经济发展跟整个这个金融情势的这个走势哦。好，那这个是有关于整体经济的部分哈。那么回归到这个股市跟债市哈，那尤其是股市的部分的话，刚其实也特别提到啊，在需求没有减少之下，科技业的这个发展理论上应该还是有机会继续再往前冲嘛哈。
对、啊、对对、嗯，因为我觉得大家看一下台湾几个月的出口订单年增率就知道了，不是好就好的夸张。
就一直创新高嘛，
对，这种好的夸张的数字，
而且我们的这景气灯啊都已经亮了红灯两次了吧，我记得
啊，
所以经济还是算是蛮热的。可是就发生一个问题啊，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讲，这个科技也好，但是呢，其他产业惨兮兮，那这个会不会也有另外一个比较不好的影响出现呢？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分享，就是大家记得要把它脱钩哦，就是当然我知道大家是台湾人，一定很切身感受嘛。可是你要想，你现在投资的是股市，跟你是不是台湾人没关系。你投资的股市，你要想一想，
钞票没有那个，
而且这些热门的台股基金几乎都是电子类股、科技类股。
是，
你说跟民生需消费有什么关联？
是，就是投资跟你的这个。爱国情操其实要分开来看，就是
是真的，因为内需消费对台股没有太大影响。
是啦，是啦，没错，没错，哈、哦，所以现在台股不止台股啦，全世界都一样，走的都是科技风嘛，哈、哦，那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我想也是大家第二季在投资基金市场的时候可以，掌握的秘诀，这样讲好了哈。好，那刚刚讲的是股市，债市的部分呢？我们说过，在第一季的债市的部分啊，这个当初姚婷来说是说还是要往比较高收相关的标的走。可是现在发生战争这个因素，你们会有的看法，就是会调整吗？认为说像这种比较高收益这个标的的话，可能要减码或持平或怎么样的策略呢？你们自己觉得？
我们觉得，因为刚才我们提了三套剧本嘛，那我们心里是觉得市场。预期的第一套剧本超乐观剧本发育有点太高了，所以反而会建议客户这时候应该增加几类资产，
哪几
类？一个是短天期的公债，
哦，短天期是，
对，因为短天期公债不怕通膨失控，
对，
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是可以考虑加入实体资产，
所谓实体资产
或是抗通膨资产，举例来说好了，你可以考虑一些REITs 类商品，抗通膨债券
是，
然后或者是最近蛮夯的那种原物料基金。
可是原物料基金波动就很大，不是吗？
对对，没错。
是，所以原物料基金如果要列入第二季的投资的这个标的里面的话，它的操作策略是怎么样？是要就是做短期中期的这样操作就好，还是怎么样去
做？我觉得它是当做抗通膨用的。对，所以就是比重不高，
比重不高，
就是、做资产分散。但是你同样抗通膨啦，你如果风险程度不高，很怕波动，你可以考虑抗通膨债券。
嗯哼。
或是想怕避开通膨风险，担心经济衰退啊，或是一些战争扩大，那也可以考虑美国短天期公债。
是，
对，我觉得这几类都大家可以考虑的一些资产。
那既然讲到原物料啊、哦，我相信大家对一个原物料一定非常有兴趣，那就是黄金，对不对？
哈，
那黄金我们看到啊，这个过去这两年走了。两年的多头哈，今年在前半段啊，这个一二月的时候表现呢也还不错，可是后来发现呢就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尤其在这次这个美伊的战事发生之后，本来大家都认为说黄金在战争发生的时候，这种所谓的避险角色非常的明显，应该可以大涨才对，但似乎出乎大家的意料哈。那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发展呢？接下来怎么看黄金的走势？在我们投资基金的时候，是不是还要在第二季的时候再把黄金的相关的标的纳入我们的投资组合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姚婷来帮大家做分析。
睁开眼睛，却感觉不到天亮。 痴一般，莫名其妙哭一场。我忍住不想，时间变得更漫长，别与你有关，否则又开始胡思乱想。我日夜落光，忙得不知所以然，找朋友交谈，其实帮不上忙，以为会习惯，言语再再是习惯，你曾住在我心上，现在空了一个地方。原来爱情这么伤，比想象中还难，泪水总是不听话，幸福躲起来不声不响。太多道理太牵强，道理总是一样，是时候很简单，爱上后却真假。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仅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在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第十期，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一的基金我最懂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聚买基金的副总罗瑶婷，请瑶婷呢来帮我们分析一下第二季基金投资的策略。刚刚一路上面这样讲过来，这个投资该注意的事情瑶婷帮大家也分析了，该做的一些策略也帮大家大概的提了一下。好，那刚提到就是原物料的相关的基金，或许可以在第二季的时候考虑一下。那讲到原物料，很多人都会联想到黄金。先来问一下姚婷，黄金最近为什么碰到战事，它价格不涨反跌，到底怎么回事呢？是它的避险功能已经消失了吗？还是有什么背后深层的意识我们不知道的呢？
我觉得其实跟比特币很像，比特币
大概说，你把黄特币
我说大家可以当初比特币大概说有避险功能嘛，
是
它可是随着过度的投机资金进去之后，避险功能就消失。黄金我个人认为它一定有避险功能，可是因为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上涨过快，这部分的大部分的价格脱离了基本面支撑的，所以反而因为战争，所以资金从投机资金要撤出嘛，他可能要回补到其他的资产去，所以黄金就会一起遭遇抛售。
你的意思是说，因为在黄金相关的标的有赚的钱，过去这两年，但是因为最近市场波动之下，可能有些比如说你刚刚讲这个虚拟货币上面，其实价格跌得蛮凶的，所以资金会发生说，我先从赚钱的标的拿出来去补
对
这个其他赔钱的，或者说其他资产，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
哦，是是是，那这样觉得有点无妄之灾的感觉。
可是我觉得不能说，因为正是这些传统不会买黄金的投机资金的进入，金价才能来到这么高。
哦，是是是。那另外有一个这个分析说，过去这两年的黄金的龙井有一部分是因为来自于各国央行的买盘。
对。
那这件事情的话，最近有发生变化，因为我也看到一些新闻说，有些国家开始在卖黄金了
想多级。
对，那有些当然还是持续来买进。那怎么看这部分呢？就黄金的这个买盘的部分，各国央行是不是持续在买呢？还有空间吗？还是说接下来我们可能看到就是可能陆续会有在出售的情况呢？
我还是回到刚才提的，因为在庞大的投机资金进去前，央行的实体买盘可能有助于保持金价稳。但是这波的上涨是来自于大量投机资金，其实央行买盘帮助不大。
是是是，
对
哦，所以就分两部分来看，就有一部分比较稳定的买盘来自各国央行的支撑的金价，但是因为又有投机的资金进去，就等于让金价呢又快速的上涨。
对，
那现在投机的这块资金开始有一些松动了，可能金价的波动就比较大，可以这么说嘛？
对，没错。
那很多人就是想说，那预测这个金价的部分，那如果照这样看起来，它已经跌了这么一段时间，是已经跌的差不多了呢，还是有可能继续往下跌？还是说有可能已经跌完了，开始又要往上升了呢？你们
照我们自己如果单纯用基本面建立的模型预测了，金价还没有回到基本面，现在价格还是在泡沫区间，
所以还是超买的意思。
对，
就是说还是有可能是过高就是了。
我觉得就像主持人讲的嘛，只要你身边还有人问能不能买黄金，就是没有，就还不够。
那请问一下，你刚刚有讲到第二季要买这个原物料相关的基金，可以买进来当做你的投资组合。那对原物料又包括黄金啊，那这样会不会有矛盾的情况？就是说，对黄金来讲可能有泡沫的余地，可是我要买这个原物料相关的这个基金，这样子会不会在做法上会有冲突呢？
通常分类上它是分两类，原物料就是不含贵金属，
OK， 好，这个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个基本常识原物料的可能讲的就是什么这个其他的一些
工业金属
之类的那你如果要买黄金，有 另外的就是
贵
金属的相关的基金嘛，好好，这个大家来点这个科普一下，就是所以基本上我这样讲看对不对哦？第二季你们会建议说可以酌量的在一些原物料的相关基金，但是黄金相关的基金你基本上是不建议的，可以这么说吗？
因为我们认为通膨有激励会失控，所以投资人应该布一些资产为他做好准备，但是黄金现在已经缺乏了对抗通膨失控力。
是好。那回来讲这个跟股票相关的基金，好，我们讲地区的部分，好，那不晓得在第二季我们在布局上面，地区的部分，地区是维持你的看法吗？还是有什么样的调整呢？比如说投资的比例上面会不会要做一些调整啊？是不是也请这个姚婷跟我们做分析一下？
我们自己本身是把美国的占比略微下调，增加全球票，因为想
理由是
希望可以更分散，然后度过这一轮战争的不确定性啊。同时还有，因为美国现在面临的是软体类股表现不佳，还在等赢家出现，所以我觉得在赢家比较确定之前，美国比重可以降低一些些。可等确定赢家，大家可以再把比较多的资金配回到美国股票。
你所谓确定赢家指的是
就像举例来说，现在的大元模型还在竞争嘛？我觉得没有人可以说到底是 Gemini 还是 Grok 还是 OpenAI 还是 Anthropic 最后会是市场上战人。现在没有人可以做这保证，
是，
所以不去讲。这是大元模型这一层，另外一层是应用端呐、就是还没有看到真的有人做出杀手级的应用。
是，
等真的有人做出杀手级的应用，你看到这应用很明显颠覆了原本的产业龙头的时候，资金就会疯狂往这个杀手级应用去追逐。
是，
我觉得美国现在还在等这一块，
是，
可是非常多人蠢蠢欲动，因为非常多人在做尝试。
没错啊，其实现在大家都在看有什么杀手级的这个 AI 相关的产品啊，能够问世啊，那可能推出这个产品的这个公司，它可能就会是市场的一个宠儿哈。
对，
其实包括传统的像手机公司，像 iPhone 啊，或其他的这个手机公司，现在很多人也很期待看到这个哪一个公司推出的 AI 非常这个让人眼睛为之一亮，非常惊艳的这个 AI 的装置，对不对？但大家等了好像也没看到哈，好吧，再继续等哈。好，那这个是就是说美国的部分你们稍微调低，但增加全球的比例，对吧？
对对。
那台股的部分呢，是维持比例还是可以再加码呢？
我们是把台股调高
哦，加码就是了。
因为现在很确，因为我们不知道谁是赢家嘛。可是有另外一个可以很确定的是，不管谁最后赢的，都要找台积电啊。
好，所以还是以台积电马首是瞻，
对，我就台积举例啊，
是
整个台股都受惠啊。而且台股我觉得可怕的点并不是我们只能做半导体，我们并不是只会受益于 AI。其实之后的太空的题材，台股也是有充分的竞争优势，因为我觉得台湾厉害点就是我们的人力素质，我们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提供很高的人力素质，然后提供非常有报价竞争力的硬体产品。
好，那这个台股基本上看起来蛮有信心的，就是了。所以台股基金的部分也许可以在第二季再加码，就是了。好，好，那另外有个市场我记得在第一季的时候也谈过，那就是日本。好，我记得这个我们谈日本之后呢，日本股市呢就一直飙一路飙，当然最后来也有一些波动，可是还是维持在蛮高档的。好，那目前来讲，第二季对于日本的股市的看法跟这个投资上面呢，你们的跟建议又是什么呢？
我觉得跟台股绑在一块
啊。为什么要跟台股绑在一块？
日本也是硬资产。日本不太，因为大家都知道，日本过去大康 bubble 那时候失落之后，日本没有软体业，不能说日本软体业不强，日本跟台湾一样偏硬体。那这些硬资产就现在市场最喜欢，因为市场觉得软体不知道谁老谁会被颠覆，硬体没问题啊。而且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是，因为硬体如果能收割整合进现在 AI 的技术，大幅提高生产效率，它的获利率会大幅飙升。所以我们也爱日本。还有另外一点，我们喜欢高市早苗。
你自己喜欢高市早苗，这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判断呢？对不对？
因为日本有一个很有趣的特点，就是 只要这个首相支持度够高，做得越久，对股市越有利。
对啦，不是你个人喜欢，就是那个很多日本人都蛮喜欢，要不然他不可能在这个国会大选赢得这压倒性的胜利嘛。
对
哈，
对、
嗯。所以基本上你对于至少没有未来推动政策上面，你基本上是比较持乐观的看法嘛？因为其实还是有人担心说，以他的政策来讲，日本的这个财政的负担会非常重，这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这个财政的纪律啊、甚至会影响到汇率的走势。你看这个部分，
我个人还是怎么每次都是我个人，好像不能当公司背书。我个人认为，就是很多人会说什么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多高多高，会导致崩溃危机啊？这部分其实都是天马行空的幻想。
你说多虑了吗？
就是并没有这种硬指标，它不是什么物理学定律，说政府债务最多整多少，其实没有这件事。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件事的话，你用这个角度说日本可能会完蛋，我个人是抱持着存疑啦。
嗯，
因为日本现在就处于一个很有机会透过 AI 提高生产力，提高它的经济产出嘛。所以如果它的 GDP 可以成长的比较快一些些，那债务这件事的担忧就会比较少。而且日本过去为什么要累积那么多债务，前提是因为失落三十年，为了弥补民间的需求不足嘛。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能倒因为果说这个债务是坏的。
哎，可是讲到日本，另外一个大家也持续在关注的重点，就是我们记得在日本央行在今年年初其实升息过一次，对不 对,
对,
对，但到目前为止可能也因为战争的关系暂时升息的动作。那如果根据我们回到刚刚讲的这个战争的剧本来讲，如果战争真的完美落幕的话，那日本的央行是会持续在升息吗？还是说按照高市早苗他希望日本这个货币是比较偏弱的走势？那这个部分我不知道游艇这边怎么分析。
我觉得日本政府会持续向日本央行施加压力，所以就算升息会非常缓慢，
嗯，
而且会处于一个事先跟市场完全充分沟通，让市场预期到日本央行会开始升息，
嗯，
对，就很缓慢步调了。
是是是，不过这个坦白说，你看这个央行虽然是独立机构，但多多少少还是会受到一些政府行政机构的压力存在，
对
不对？好，美国也一样，其实我们也一样了，全世界都一样，这只是不能说的秘密，哈哈，有些事情只能做不能说就是啊。所以你的看法是说，日本央行还是有机会要升息的，
对，可是就很缓慢，可能在下半年，然后再升个一次。
哦，再升个一次。
可我说这是没有通膨失控的假设
啊、哦，当然当然，对对对，好，那战争如果继续下去，通膨可能就大失控了啊、哦，就不是只有日本要升息了，搞不好连台湾也要升息也说不定就是了哈。好，那我想讲了这么多，是不是请这个姚婷们帮我们做一个总结的分析，在第二季投资基金市场要注意哪些事情，策略应该怎么去整体做包装，在第二季在投资基金的时候会比较有胜算？
我觉得因为第二季目前看起来充满很多不确定性，
对，
而且这些不确定性都很极端，不是极端大好就极端大坏，
是啊，
所以我个人觉得不应该像是直筒板一样随便压住一边、这个时候该做的事是降低你的贝塔。
所谓降低贝塔的意思，
就是举起来说，好，有些人会买杠杆型 ETF，你如果买三倍杠的杠，你的贝塔就是三，
是是是，
所以你这时候记得千万不要有杠杆商品，结构型商品也暂时不要碰。我觉得回归投资的本质是找贝塔趋近于一，然后全球股票啊，或是美国股票这种比较大型的共同基金为持有的核心。那如果你的风险承受度比较低，又比较害怕，你就可以酌量的去提高你在美国短天期公债或者是抗通膨公债的配置比重。
那请问一下，股债的比例的话，你建议在第二季会做怎么样配置会比较恰当一点点呢？
我觉得合理来讲的话，可能是7:3，然后再试
股七再三，
然后再试你的风险承受度略微调整。
那股的七里面又该怎么分配呢？我问的比较细一 点。
我觉得里面的一半就全球股票，
一半是全球，那另外的一半放在，
另外的一半就散在美国股票基金啊，
日本
股票基金，日本股票基金。
OK， 好，那债的部分这三层的话怎么配置？
我觉得三层的话可以考虑至少 15% 是美国短天期公债
啊，15%，那其他15%呢？
其他15%看险承受度，你的风险承受比较高，你就各一半，一半在新兴市场债，一半在非投资等级债。
嗯，
那你如果风险承受度极低的话，你可以考虑是一档复合债券， 因为复合债基金好处是基金经理人会自己帮你视市场变化调整持债内容，
所以复合债券基金经理人可以挑各种债券，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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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不用去伤脑筋，对对
对，没错没错。
那最后一点时间问你，刚刚讲到债券，我记得我们第一届的时候有强调这比较边境市场的这个债券基金，那在第二季还适合做吗？尤其现在变数那么多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可以换回纯新兴市场，
纯新兴市场，
对，或者是像我们刚才提的，你可以把部分换成美国短天期公债，
美国短天期公债，
对对，因为毕竟说，假设最糟的情况发生了啦，美国正发生经济衰退，这些风险性债券也都会跟着下跌，
嗯，是是是，
对，可是如果是纯新兴市场的潜在跌幅会小于边境市场，
了解哈，好，那简单讲就是7:3的配置。股期再三，对不 对,
对，
那其他的细项的分配就像姚婷所讲的，大家可以去参考，当然每个人的资金状况不一样，你还是有自己可以考量的元素，这是一个大方向给大家做参考。好，今天非常谢谢姚婷帮大家所做的第二季的市场的投资策略分析，真辛苦你，我知道这个题目真的不好讲，但因为每季都要请姚婷来帮他做分析嘛，大家可以这个每一季都记下来，看他这个命中率有多高。到目前为止命中率都蛮高的就是了。好，谢谢姚婷，谢谢。
谢谢主持人。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跳到美丽改台，急着要答案，破坏爱的美感，你改了我的坏习惯，爱第一次让我心跳会变慢，学做轻松自然，仔细归
走过76个年头，9个电台，12个频道，用电波传递温暖。
欢迎来到
空中的好声音，正声的大家庭。
民国39年，
民国42年制播英语教学节目。
民国53年成立天马歌剧团。
76年来，正声与台湾一起成长的岁月。1950年4月1日，正声广播在台北士林芝山岩诞生。最初面积只有30张榻榻米大小的电台，今天已经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民营广播公司之一。
今日短评，你说对不对？
50年代推出国内最早的评论节目，今日短评，你说对不对？在当时的新闻传播平台中，深具权威性与影响力。
现在完全是在月球面，他说非常轻松的。
记者及时转播登陆月球的瞬间，让广大听众感受振奋人心的时刻。正声广播是广播新闻媒体的先行者，也是大众娱乐的推动者。民国46年举办全国歌唱比赛，正声挖掘众多实力派歌星。我为你歌唱节目更是正声招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吴敬贤，在这儿祝福您。
在充满变化的时代，我们结合网络、Podcast、AI 等新时代技术，继续和这片土地成长茁壮。正声温暖的好声音，始终伴你左右。
这会请听正声广播电台上盖好。
正声76伴你左右。正声广播公司
生日快乐。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开始咯， 您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茶爷就不会到府拜访，还能参加抽奖哦。您的资料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对呀，浩克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太好吃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浩克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像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克民宿，体验最到地的台湾旅行。
以上广告由教